大家好，我是司机 Lonon。
大家好，我是乘客 Loba， 欢迎来到北美研究生转运站。
人客，你要去哪？
啊，我要去桃园机场。
哎呦，是哦，我看你行李安尼大包小包，你是要搬出来，是要去出国留学？
啊、我要去出国留学。
啊，真经哦，这个啊，你读到一个，刚是迄什么哈佛，还是苏丹吼？哎，什么耶鲁、
哦？都不是啦。
啊，台湾人唔是就爱读迄几间，无你读册读转来，无人听过你读叨位的，啊，唔是安尼，唔是足无彩，开遐侪钱，就是爱去读哈佛啊，对不？台湾人考上好的大学，呆呆嘛，好人叫做东方哈佛尔，你要读当然嘛爱读正的，对不？安尼才有价值，对不？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在台湾所面对的排名迷思，尤其是在申请研究所还有博士班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对于这些排名的执着。那我们一开始就稍微来分享一下我自己跟鲁旦申请博班或研究所的过程中，在台湾社会里面经历到怎么样子的经验。所以鲁旦，你自己申请的过程中，
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这个社会对你的形塑。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的英文补习班叫做普林斯顿，就是对，看台湾教育补教社会，他就会从小就对你形塑，然后台湾很多那种什么高级大安区的社区，就会叫什么哈佛社区，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起来就很屌，房价多十万。
嗯，我记得台中是不是有一间学校叫普林斯顿啊？忘记了，我觉得一定有。
对，反正就是那种贵族学校就会叫这种名字，有没有？然后。等到你比较大一点，到你国中的时候，如果不幸的你有去补习班的话，补习班老师就会一直恐吓你说，如果你没有考上第一志愿，你的人生整个就黑掉了，有够黑，要去路边剪脚。然后呢，好不容易都你高中考完了，念了三年高中之后，高中补习班老师就会跟你说，哦，你大学没有考上台清交，你的人生就黑掉了。真的就是从小被这样恐吓上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小朋友会对于学校排名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我觉得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时候，甚至都已经是台大的学生了，大家会在意说你是研究所才进台大的，还是你是大学就在台大念的。就是台大还有分纯血台大跟混血台大，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吊诡。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们从小不是就有成绩单吗？那个成绩单就是不是只有你看到自己的成绩，是你看到全班的成绩，而且会有排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回想其实真的非常的残忍。而且到像你刚刚讲台大都有书卷奖啊，就是这排名的东西其实真的还蛮根深蒂固。
对，而且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学风比较自由一点，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的那个排名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你的成绩在班上越前面，你就会享有越好的特权，比方说像是你的座位可以坐比较前面啊，然后你的成绩单会被贴在后面。那我们以前我国中的时候甚至每一个一学期三次嘛，你断考全班的前三名还可以上司令台领奖。
哦，对，我们也有这个，一定有
这样的形塑出来，很可怕。
我印象很深，你这样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毕业典礼有各式各样的奖项，然后其中一个叫做风云人物奖。你看这个奖你会觉得好像是在讲人气奖吧，对不对？就是在讲说好像哪个人最有人缘。然后后来因为我是必筹会，然后我们就去跟学校确认说，所以这个奖到底是什么。他说，哦，就是全校第一名的人。我说，哈，为什么全校第一名是风云人物？他们就说，
这个不是 peer review 的。
对，
这不是一个 peer review 吗？
不是应该就是女生，对，虽然很难量化到底什么是人气，但是就怎么是成绩呢？就是真是意想不到的答案。然后他们就非常理所当然的说，哦，可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说，通常成绩最好的人就是人气最好的那个人。然后我说，哇，太不合理了。而且他们竟然非常理直气壮的就是跟我们这样讲，你知道吗？
天哪，好可怕哦！这种从小灌输台湾小朋友对于学校排名的执着。
对啊，而且这其实会有点助长某一种学校的霸凌文化，就是会去排挤到那些成绩不够好的人。也是要讲说这种对于排名的执着是怎么样延续到我们在申请研究所跟博班的过程中。所以鲁大，你在申请博班的时候，你周围有什么事情，除了你从小到大对你的灌输之外，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你发现到排名这件事情不可忽视？
好，就是如果大家有幸能够从我们第二季的EP0听到现在的话，就会知道我是一个申请非常多年的重考生。对，然后呢，在我申请第三年的时候呢，我爸终于受不了，我爸就偷偷把我的资料拿去问了留学代办，然后留学代办就有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参考。通常台湾的留学代办他的策略会是，他会大概帮你挑时间，超过时间要加钱。这件事情很吊诡。SOP 也是我自己写，但是超过时间要加钱，我不知道什么。然后就是他通常他的策略会是给你三间他觉得对你来说很梦幻的学校，给你五间他觉得是以你的成绩各方面来说申请到这五间差不多，最后给你两间保底的，所以这样加起来十间。我现在念的学校是他当时推荐，他觉得我完全不可能申请得上的学校，但是我坚持要申请。结果我申请，我那一年有上了两间，都是他觉得我不可能申请得上。然后我后来去分析了留学代办为什么这样推荐我，然后觉得他推荐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他就是打开那间学校的官网，然后看那间学校要求的托福成绩，然后如果那间学校要求的托福成绩是100分的话，那就归类在 R1，叫做 Tier 1，就是 Tier 1对我来说就是梦幻学校，90分跟80分这三个等级，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个学校要求的 GPA，有些很好的学校他会要求你 GPA 3.5，通常是要求3，但他会建议你有 3.5，然后跟你至少要有3，然后还有一整个就是你不需要到3，就是以理工科来说的话，理工科留学代办他通常推荐你的方式就是看这三个，他看你的在校成绩，他看你的托福成绩，再看你的 GRE，用这三点去帮你评弱点。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打破的一个迷思，就是这个不太准确，这真的不太准确。
而且对啊，你刚刚讲到 GPA 这个东西，有这么多国际学生申请的情况下，每一个学校，更何况是每一个国家之间，其实算 GPA 的方法多少其实都有一点出入。不是说 GPA 完全不重要，但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学生甚至是亚洲的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都有点太过度重视像 GPA 这种可以完全量化数字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其他学校的学妹来问我说，哎，学姐，我这样 GPA 会不会太低，他 GPA 超高的，快4吧，
4.14。
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还不够，你知道吗？我想说你就多花时间在你的 SOP 上吧。
不是，因为变成说是他会有一个反向，他会觉得说，就是很像台湾的学生，他会觉得说我只考分数400多分，那我 suppose 我应该可以上第一志愿嘛之类的，他会反过来会觉得说我的 GPA 超过4，那我理论上我一定可以申请上什么哈佛、Stanford、Yale 之类的这种 R1 的学校，但是殊不知我觉得美国学校他在选学生的时候不是这样看，他不完全参考 GPA， 那只是他众多参考的其中一个很小的点。
我觉得对 GPA 是一个可以量化标准。那我们来讲另外甚至在美国也都非常常见的标准，就是排名。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跟鲁蛋一样，我不是去留学代办，但是我是去 GRE 的补习班的时候，就是跟留学代办一样会推荐学生说，哎，你要列下你自己的梦幻学校啊，然后你觉得符合你程度的学校啊，跟一些保底的学校。那你要怎么做这个东西呢？就是去参考 US News， 他直接丢那些 link 给我们这样子。所以你从整个申请的过程中，你就会开始被暴露在这个所谓社会讯息里面，让你觉得说啊，就是排名是一个我一定要看的东西。而且老实说，这个东西也说实在的不是只有台湾人重视而已，美国人其实也非常重视 US News， 美国学校也非常重视他们自己 US News 的排名。所以现在每年就是 US News 他们公布新一年的学校排名的时候，常常都会上新闻，他说啊，新的一年学校的排名要公布了呢。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人文社会科跟理工科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商学院 MBA 非常重视这一个，MBA 他们有什么 M7 M12 还有什么 M20 之类，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因为他们这个还跟校友的 donation 有关系
啊。
校友就是如果你的排名大幅往后掉的话，校友会觉得校友就会质疑说，我每年 donate 给你那么多钱，那为什么你的排名会长这样？
哦，对，而且他们在找人文科校友，实在有时候不会拿到那么多钱，他们要去找商学院的人才 donate 到钱。那另外一个我自己最近发现在台湾的整个环境里面觉得排名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我最近在看教育部的留学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专门设置给台湾国籍的人，然后有出国留学的意愿，或是已经在国外念博班的学生这样子。然后我在看他的申请文件要求的时候，他其中有一项必须的文件叫做你要缴交你所申请或者已经在就读的博班系所的世界排名。那你要怎么样去衡量他的这个系所排名？他底下就列出我刚刚讲的那些有名的排名，就是 US News， 然后 QS， 然后泰晤士报。然后我就第一个是我看到他的这个要求，我其实真的是非常不舒服，就是他有这个要求就已经在告诉你说，今天政府决定要不要发钱去资助，然后去决定谁是值得他们栽培的人才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评量标准，就是看你所进去的那间学校的系所世界排名。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是政府想要便宜行事吧，因为代表说可能这个政府办这个业办这项业务的公务员，他没有想要好好看那个学生的其他材料，他就是想要看一些硬指标。
就是他其实也有要求研究报告，然后或者就是 research proposal， 然后我就想说，对啊，为什么不能就看 research proposal 就好了？然后而且他的系所排名，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那几个 QS、 泰晤士报、 US News 之外，还里面一个叫做 ARWU 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诶，我没有听过这个排名，诶，就是 ARWU， 我就去查了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上海做的一个世界排名，就是什么 Shanghai Ranking、
哎、
Academic Ranking。 然后我跟你讲哦，就是不然是中国做就算了，另外更伤的是什么，我去看他那个里面排名，我就想说好，因为我想要申请，我来看一下我学校系所在里面的排名是长什么样子，我找不到，因为它里面没有人文科，这个排名没有包含人文科，这个排名只有社会科学，就是人文科完全进不了他们的排名。我想说哇，这是什么甚至上不了排名的调查范围内，
好可怜！
我真是当下心里充满难过，
真的，
我就是甚至
不需要出来说我们的教育部被共谍渗透了吗？
这不是那个问题而已，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功利主义的极致，这样子就是甚至不觉得，
真的就是你们这种不赚钱的人文社会科，
对对对对，
你们就不要来，不要就不要来这边浪费人家时间了。
对对对对对，哇！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甚至觉得心里一惊，
哇，好震撼、哦！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稍微谈一下，既然我们聊到就是刚刚这些非常有名的排名系统，我们想要更细的来谈，就是这些排名到底是怎么被做出来，跟他们背后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在制作排名过程包含的一些偏见。那鲁大，你要先讲你所知道的关于泰晤士报排名衡量方式吗？
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想要说的是，你去看世界排名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吊诡，因为会有很重的文化成分在里面。就是尤其是你去看泰晤士报的时候，永远是英国的学校排前面，美国的学校会排稍微后面一点，然后如果你看 US News 的话，前几名应该都会是美国的学校，然后后面还是英国的学校。而且就是双方的学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英国的学校他们的博士生通常毕业时间也会比美国学校的博士生毕业时间来得短。
嗯，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因素掺杂进去的时候，会导致英国人看美国人跟美国人看英国人都会有一些偏差。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的学校或者是你所在的国家不是在第一世界已开发国家的话，比方说像是台湾好了，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个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知道台湾的这么多大学的排名呢？所以他通常他会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会发信给台湾比较前几名的学校的高层，让他们对台湾的学校去互评，然后他这个 reference 占的比重会非常的重。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硬的指标，像是你发过多少 paper 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发的 paper 的影响的那个影响因子在 大概在什么层级之类的，但有一些比较量化的标准，但是它里面有一很大一部分真的是教授的 peer review。
嗯，好， peer review 这个东西我等一下想要来细谈。那我想要先回应鲁丹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其实提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每个国家之间的学制差异这么的大，你到底为什么可以把全世界的学校全部都在一起，然后说我们今天要把它列一个排名，就是不去考虑到光是一个国家之间每一间学校之间都有文化差异，更何况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嘛？那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就像鲁丹刚刚讲的，其实他们这些非常有名的排行都有一些非常硬的量化的标准嘛，比如说就是学生老师比，或者说比如说论文的引用次数，那就会变成说，尤其是在亚洲，很多学校为了冲世界排名，就会变得只在乎那些标准，会让每一间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或者是说他们会变成只觉得那一些标准才是一间学校一个教育机构所该追求的事情。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其实会抹杀掉很多学校有些本来独有的教育文化。
而且我有之前就还有听说过，就是理工科啊、
嗯、
还有那种就是这个 lab 以发 paper 速度奇快无比出名的，他可能其他学长的 data 拿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诠释，他两个月又可以再发一篇。
嗯，
然后对他们是那种流水线式的发 paper。
嗯，
就是一个计划下来，博士班学长发，然后硕班学长再发，硕班发完之后底下的专题生还可以再发的那种。
嗯嗯，
对，就是然后他们也不管他们发的那个 conference 或者是 journal 到底是不是好的 paper 或好的 journal， 然后他们不管，他们就是有发就对了。
嗯，
对，就会造成一个，会导致说反过来会变成说是你的研究方向只能够限定于好不好发 paper， 你不是用这个研究到底有没有用来定义，而是说你这个研究好不好发 paper。
嗯，没错，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应该去访问说这真的是我们认为最好做学术的方式，或者是最好教育学生的方式吗？那我们接着要来谈刚鲁丹刚刚讲的第二点，就是在很多世界排名中 peer review 其实占了非常大的成分这一点。那我这边想要介绍一个报道， New Yorker 的一个撰稿人跟畅销作家，他叫做 Malcolm Gladwell， 他是一个非常文笔很好的记者，然后他在他的一个 podcast 叫做 The Revisionist History 做了两集的 podcast， 去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那两集，那是非常的精彩。他去调查 US News Ranking， 这个算是我们刚刚讲到美国最有名气的学校排名，他就是想要去搞清楚说 US News 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样子的演算方式去算学校排名的。然后很有趣的是，他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已经有人做过了，就是 Reed College 他们做统计的学者其实在一堂课上已经做过这个研究，然后他就跟 Reed College 的学者合作，然后发现 US News 的演算法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变数，就是鲁丹刚刚讲的 peer review， 他们叫做 peer assessment score， 简单来说就是在同行之间的名声。他就是叫美国所有的学校的头，不管是 dean 或者是 provost， 然后叫他们去投所有其他的学校，从1到5分，5分是最高嘛，去投说你对这间学校以你自己的 review 来说，你觉得这间学校值得几分，所以就是帮名声列一个分数。可是你可以想，美国这么多学校，你怎么可能知道每一间学校的教育可以值得你去评几分？另外一个点是说，那这个评分到底会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就是一间学校它一定不是每一年都不变的嘛，它一定会做一些改变或是方针，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反映在他们的名声上面？其他的学校真的有在 follow 美国每一间学校每年做出的不同的改变吗？然后他就对这个做了一个还蛮大的调查，他去跟 Reed College 合作去算说，那这个名声分数是可以被预测的吗？然后就发现其实可以，以统计学的那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变数可以 narrow down 到几个，包含学校所持有的捐赠基金，也就是说学校有多有钱，学费高低，还有学生的组成中有多大成分是白人，然后还有这个学校的往年的名声。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有人跟你说哦，在美国这间学校的名声很好，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间学校教育学生的品质有多好，他是在说这间学校有多有钱，然后这间学校的学费有多贵，这间学校有多少白人。 所以他这边 Malcolm Gladwell 他要讲的就是说，当人家跟你说一间学校很有名，名声很好，在 US News 排名很高的时候，如果你懂他背后这个演算法的意义的话，你其实应该要生气，而不是觉得骄傲，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特权的复制。就是让我觉得想到说，反正连我们自己国家教育部的奖学金都还在要求我们要附上排名，让人觉得非常的寒心。
而且为了避免这听众们不知道 US News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可怕，这个东西基本上它是包山包海，它美国什么东西都有评，它有评最好的什么会计师事务所啊，最好的车子，这个 US News 各种包山包海都有评，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从那个 podcast 里面好像还有就是听到，就是有那种，就是美国有一个东西叫做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就是他们这种学校，他通常他不会有硕士班，他就是只有大学部，然后他的师生比大概是在会控制在1:10以内，所以基本上而言，就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得到几乎是家教式的教学，然后美国其实还蛮多人会选择去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他们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其实这是 Small Liberal College 的大学部的学生毕业之后，其实大家普遍在美国都还过得不错。但是这种学校他在互相评比中，因为名气不好，所以他其实，而且有些 Small Liberal College 他可能他们就是专门 for 黑人学生，那你可以想象中，在这种美国 R1 的学校的高层互相评比里面，大家就会觉得对啊，意思哦，这是黑人学校，然后你的评比就会很低。
他的 podcast 第二集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他第一集分析完这个统计数据之后，他第二集就找了一间卢旦刚刚讲的就是以黑人学生为主的 historical black college 的那种小学校，然后在 US News 排名很后面，然后他就去看这间学校说，好，他们来做一个实验，假设他们要把这间学校从很后面的 US News 的排名拉到很前面，因为他们现在有那个统计的那个模型，要把它拉到很前面的话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当然除了先增加这间学校的钱，那这间学校的钱这个其实当然也跟他的名声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当人家知道他是一间黑人学校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就不愿意投资他的学校，这是很根本导致他没有钱的原因。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 US News 其中有一个排名的变数是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是准时在4年内毕业的，然后呢他们就发现那间学校很难达到这个标准，是因为很多学生家里面根本付不出那个学费让他们可以准时4年毕业，所以很多学生他们中间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只好去打工赚学费。其实可以反问说，就是他们设的这些标准是不是真的是在复制一个特权。然后最后一点最惊人就是说，他们发现把这间学校整个往前拉，就是拉到 liberal arts 前十名的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减这间学校的人数。然后 Malcolm Gladwell 他自己是加拿大人，他就说他来美国第一件发现，就他觉得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美国学校人数都好少，跟加拿大学生比，他拿 U of T Toronto 来比的话，他说 Toronto 的 学生总人数比美国就是常春藤学校加起来的人数都还要多。他就想说，美国的学校这么有名气，他们难道没有那个钱跟没有那个地去招收更多学生吗？不是，他们就是因为美国前几名的学校都是以他们录取率有多低为名的，所以他们引以为豪的并不是说他们今天教育了多少学生，而是他们拒绝了多少学生。所以像这种传统上 historical black college 这种以黑人 学生为主的学校，他们其实很大的一个宗旨是要服务越多的黑人社区的学生为主嘛，但是他们今天很快的把他们排名往前拉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只留他们成绩前 25% 的学生，他们把剩下全就你知道成绩不好后 75% 全部 fire 掉，说好我们今天只收这样的学生，他们整个就可以往前拉。可是这真的是一个教育的你知道身为一个教育者教育机构他想要做的事情吗？难道服务更多的人，服务更多平常并没有办法接触到完整教育资源的人，难道不是更大的一个教育意义吗？就这个其实有很多可以反思的东西。
然后就是那个 podcast 里面还有提到那个学校的校长好像每年为了让人家听过他的学校，他每年还要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时候准备
哦，那是另外一间学校，那是另外一间，但是那也是一间小学校，
送给大家，就
对，
就拜托你们，就是把我们 ranking 评高一点。
对，他会做自己的辣椒酱，然后送给每一间学校的校长，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笑的游戏，就是它跟一个匿名的，就是很有名的学校的算是有在做 US News Peer Review 给那个学校名声分数的一个头，然后就是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来做 peer review， 就是现场来做这个实验。他就开始随机抽美国的学校，然后他们就念一个名字这样子，你就可以听他们那个谈话有多荒谬。他说你去过这间学校吗？他说我就是有旅行的时候去上过一次厕所，应该算吧。他说那边天气还不错，然后给他一个四分好了。就是
所以这样是要在什么，你学校如果 location 不好，在什么 Iowa 或者什么 Minnesota 的话，你的分数就会超级无敌低，因为大家没有去过。
对啊，
你就是上厕所都不会经过。
然后他就是另外说他这间 我表哥有去那边上，我觉得他好像过蛮开心的，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那因为这就是人的印象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 US News 它整个演算的过程背后中有多么靠名声来复制它的整个排名结构。然后这也是我们有点想要跟大家去拆解所谓这个不管是 US News 或者是其他排名也好，说过度依赖这些排名会造成的一些问题。
对，然后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间还不错的科技公司实习。
嗯，
然后呢我就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嗯，
因为当初我在选学校的时候呢，这也是台湾学生的一个很常会出现的一个谬误，就是先找这个学校有哪些学校是有你想要念的系嘛，再来你怎么选的，当然就是看 US News。 理工科很常会这样，就是看 US News 排名由上到下，可能如果你的 budget 不够的话，可能私立删掉，只留公立。
嗯，
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这样选学校的。后来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一个领域有很大一批学生都是从一间排名我会说是中段偏后的学校出来的。
嗯，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学校有一间 lab 非常的强。
嗯，
那个 lab 他们而且学长姐之间的 connection 非常的好。
嗯，
他们甚至有一个Group 里面大概五六百人，然后只要是他们学长姐在任职的公司有什么新的实习或者是正职的职缺释出来，他们就会先在那一个 group 里面先释出来，他们内部自己先去把这个好处先放给自己同一个 lab 的学弟妹。
嗯，
所以导致他们真的是在整个 Bay Area 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我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我当初在台湾的时候难以想象的。
嗯，
就是那学校真的不有名。
嗯，
但是你以大部分人的人来美国的目的，理工科的很多人都是为了在矽谷找一份好工作嘛。
嗯，
那其实他们那一个学校是最快帮助你达到这一个目的的方法，就是 US News 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参考。
嗯，我觉得对鲁蛋的这个分享碰到一个还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好，那今天我们在申请博班或者申请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参考什么样子的变数。我们刚前面讲那么多就是排名统计本身的问题，那我们申请的时候真的能不 care 排名吗？其实老实说，我想我跟鲁蛋两个人申请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有参考，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东西放掉啦，讲真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申请我们现在的学校了。可是那我们自己走过来，我们要怎么样去重新面对排名迷思这件事情，跟我们可以给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这边有一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就是呢，你把你最在意，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不管是你现在正已经申请了，然后你未来你有收到很多封录取信，然后你要决定要到底要去哪一间，或者是你之后未来打算申请，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把你最在意的5项或6项7项 whatever 7个因素列出来，比方说像是这个学校的 funding， 这个学校的 location。就是可能 maybe 有些人不想去太冷的地方，有些人不想太热的地方嘛。
嗯，
然后还有这个学校有没有你喜欢的老师嘛，这当然也是一点。然后还有
离你的 partner 会不会太远啊，
对，离你的 partner 会不会太远，这个不会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反正总之就是5、6点，你把它列出来，你把它列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画一个5芒星或者是6芒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烂尾的漫画叫做猎人，就是有点像猎人当初小吉在那边选说什么，你到底是那个什么强化系啊，还是什么变化系之类的，不是我的表达。
还没吧？
库拉皮卡还在船，库拉皮卡还没下船呢，
他只是没有尾而已啊。
对，还没有尾巴，好，一个没有尾巴的漫画。嗯，好，总之呢就是这样，你把你的点列出来，摆在六芒星的六个角角嘛。假如说你有六点的话，然后呢，你可以对这间学校去根据你所在意的那六点去做评分。比方说，像是某个人他真的很喜欢很冷的地方，那就可能说 U of Toronto 它的 location 就会是在九分之类的。你当你这样评分评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很视觉化的去看到，哦，这间学校在你在意的这些点里面，它到底是不是很平均的分布？然后你可以很视觉化的知道说，哦，对对对，这间学校有多少，到底有多符合我的预期？
嗯，
然后呢，我们的建议会是，如果这间学校只有一项或两项分数特别高，比方说像是这间学校有一个老师你真的非常喜欢，然后你很想要拜入他的门下，然后那个老师的你在这一项可能是给20分，那个整个六芒星就突出去了。
嗯，
然后其他比方说像是 location 啊，可能他可能在一个什么 Iowa 之类的你不喜欢去的地方，那其他地方的分数都是30分之类的。
嗯，
那我们就不建议听众做这样的选校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风险非常的高。一旦你进去这个学校，你没有办法拜在他的门下，或者是这个老师可能第二年的时候，他因为他要 sabbatical 或者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指导你的时候，那你就失去了留在这个学校的所有原因了。
嗯，
你的这个决策的风险就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会反而会建议说，你找一个学校是他在你所有的在意的点里面是分布起来是平均的，然后同时你想要做的研究这个类相关领域。这个学校至少要有超过2位以上的老师能够指导你，不能够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的风险非常的高。
嗯，
因为我们听过非常非常多博士班念到一半，你想要换老师，然后或者是想要跟你的指导说有不合之类的，当你这个学校没有人可以指，没有其他人可以指导你的时候，你当你被迫要换领域的时候，那个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嗯，
所以不建议做这样的选校策略。
对，我觉得卤蛋讲的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做刚刚那个叫五芒星或是六芒星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只依赖一个单一的指标。然后卤蛋刚刚讲的例子是教授嘛，那我们也可以回到排名这件事情。假设你今天做那个表里面只有排名最前面，但是其他部分你都不喜欢，比如说这间学校的系的风气你也不喜欢，然后你跟老师谈过之后觉得你也不喜欢大家之间的氛围，然后研究领域跟你也没有到非常合，然后那个城市你也不是很喜欢，然后又离你的partner非常远之类的时候，你真的要重新考虑说学校排名真的是值得让你唯一去这间学校原因吗？当你过度依赖某一个变数的时候，当那个东西没的时候，你剩下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最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对，而且我们这个 podcast 一再的想要跟各位听众布道的，就是博士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你要先念得完再说。
健康的念得完或是念不完也没关系啊，重点是你要健康，
要想办法活下去。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博士班，它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一旦今天比方说像是你在选校的时候，因为你过度追求学校的排名，然后可能你跟你的伴侣是东岸西岸之类的那种距离的时候，那你的孤独感会加倍。所以大家在做选校的时候真的不能够把 US News 摆在最前面。但是不得不说啦，我觉得排名前面的学校它会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比方说像是学校的funding稳定，对，然后你顶着这个学校的名声你在找 grant 的时候会有帮助。
嗯嗯，
然后再来我觉得一个可能比较那么 minor 但是会有一点跟情绪有关的，就是当你是某一个名校的学生的时候，你去参加 conference 的时候，你在跟人家递名片的时候，人家会比较愿意理你。对，我觉得这有差，这个感受就是直观感受，当你在 conference 跟人家递名片想要跟人家 networking 的时候，大家不想理你的时候，那种感觉不太舒服。这个是可能名校能够带给你少数的好处。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情节啦。然后我刚刚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的也不是在说你就完全不要管排名，因为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会影响到的事情是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找工作的人他们也会非常直观，就像教育部的奖学金会叫你列你的系所排名一样，我相信很多台湾学校他们在看这学校是哪里的时候，或者他没听过的时候，他就直接去找这间学校的世界排名。所以也不是说叫你完全不重视这个东西， 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申请学校的时候唯一的考虑因素，然后也不应该是你最主要，然后其他都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听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世界排名是怎么做出来，然后还有它背后代表意义之后，我觉得你在用这些排名的时候你会更有批判意识。另外一个对排名迷思这个事情有意识的好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以后去工作的机构或者是老板要用排名来 judge 我们的价值，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自己以后爬到比较高位置的时候你要不要用排名去 judge 你周围的人跟你底下的学生。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啊，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批判性的时候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当扶植结构那个人。
而且我觉得以理工科来说啦，就是如果听众将来是想要去到理工科的业界的话，我能够很坦白的说，因为我前段时间正在找工作，我大概丢了超过100间的你的学校的排名只能够帮助你通过第一关，就是 HR 会联系你，但是一旦当你第二面试，你跟你的 manager 直接面试的时候，以博士生来说那个文凭真的不是很重要，你的学校排名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你要必须要有办法简单清楚的告诉别人说你在博士班的期间你做了什么，研究了什么，你分析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你具备哪些 技能，这个才是我觉得大部分美国的业主他对于博士生的期待会在这边，而不是他都只是因为你是 maybe Stanford 毕业的他就要，不会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以人文社会科来说应该也是一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能够帮助你在找教职的时候通过第一关，但是一旦你到 job talk 的时候那还是很赤裸裸的实力展现嘛，你能够把一堂课教得多生动，或是你能够把你的研究教得多有趣，这才是你博士班累积的实力，而不是这个学校的那个招牌。那个招牌真的只能够保护你通过第一关。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能够怪说台湾学生会非常在意 US News 上面的 ranking， 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这样教育的，尤其是我们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选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的。我听过太多高中生，我那个年代很多高中生他在选他的大学的时候，学校的师长会跟那个学生说你先进台大或是你先进清大再说，你不喜欢你再转系没有关系，你先进去再说。学校老师就会鼓励你去追寻那个排名而不是你真正的兴趣。然后这个东西他因为他跟台湾的学校结构有关系，因为学校也会需要好看的榜单然后来帮学校冲他学校的排名，这两个是联动的，所以我觉得会导致台湾学生这么重视排名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出国留学这么多年之后会越来越觉得排名这件事情不是太重要，
而且尤其是你都念到博班了，我觉得念博班的动机跟目的跟申请大学真的很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要怎么面对排名迷思这件事情。希望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比较有名的排名是怎么样被做出来，然后它复制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跟你自己申请博班的时候要怎么面对排名这件事情，对现在的你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就到这边，跟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